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来讲讲亲家公的亲身经历。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，亲家公两次患重病，医治无效的情况下，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身体迅速康复。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儿媳给我打电话说他爸来了，来看病。他说大小便拉不出来，去医院拿了几次药，吃了也没好，拿一次就是300多元，拉不出来，肚子胀胀的鼓鼓的，连水也不敢喝。儿媳看他爸很痛苦，就想把我听的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给他爸听听。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好啊，让他多住几天吧，病好了再回去。亲家公以前听信了共产邪党污蔑法轮功的宣传，知道我练法轮功很不高兴，怕我连累他女儿。我们去他家，他代理不理的，他到我儿子家，我笑脸相迎招呼他，他却绷着脸一下就走开了。但是儿媳很相信大法，他第一次上我家，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儿子儿媳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的病都好了，精神十足，他们一直很支持我修炼。儿媳妇对他爸说我妈很好，我生孩子她照顾我很细心很周到，每天乐呵呵地进我房间洗孩子照顾我，不像农村那些婆婆媳妇生孩子不进卧房怕不吉利，我妈不怕不嫌脏，大热天每天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叠好了放柜里。她以前脾气很不好，身体也很差，风吹都要倒的，她就是选这个身体好了。听了女儿的话后，亲家公开始认真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第三讲还没听完，他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了，赶快跑到厕所，鼓鼓的肚子拉空了，感到一身轻了，很舒服。他又狼吞虎咽地把3大碗粥吃个精光，2个馒头也吃了。就这样，一粒药没吃，一分钱没花，只听了3讲师父讲法，病竟然好了。是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，把坏物质给他拿下去了。亲家公高兴地跟女儿说我好了，真神奇。后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共产党说的全是假的，骗人的，师父讲的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，人要善良，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，电视是胡乱说，是污蔑。 此后亲家公很相信大法，也很支持我们，帮着做了很多好事。后来亲家原住地拆迁，他们搬到离儿子家很近的地方，五分钟的距离。2019年儿子儿媳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亲家每天很早就来接孩子。2020年下半年，亲家公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好，脸色很差，人也瘦了，吃东西吃不下去，一吃就吐。到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食道癌，把儿子儿媳吓坏了，不敢跟他爸妈实说。那时正是疫情期间，我们不能去医院看望亲家公。我跟儿子说，你们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吧。亲家公住院那段时间可惨了，吃药打针且不说，化疗把人整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亲家公瘦得皮包骨头，头发全掉光了，完全脱了人相。亲家母和儿媳常常以泪洗面，一次化疗就是10000多，将近20000元，人还搞成那样子，怎么办呢？我去他们家看望，只见全家人坐在沙发上，耷拉着脑袋不说话，像压了千斤重担，满脸愁容。我说，我们帮着念真言吧，只有师父才能救他。晚上儿子跟我说，妈，你去给买个播放器，装上师父讲法录音让爸听吧。我赶快回家装上师父讲法录音给亲家送去，儿子也相信只有师父才能救他爸的命，因此就跟儿媳妇和小舅子商量，把爸接回家保守治疗。其实亲家也不愿意待在医院。回来后，他就每天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加上回家后外孙天天在眼前，没有了住院的那种精神压力，所以恢复得很快，不久能吃饭了，精神也好了，光头又长出头发来了，脸上有肉了，人也年轻了。全家人见他恢复得快，很欣慰，很高兴。儿子带他到医院去复查，结果彻底好了，食道壁光光的，连一点痕迹也没有。全家人心中的千斤石落下了，慈悲的师父再一次救了亲家公的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医生说这是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，后来很幸运的，这病奇迹般的康复了。这个幸运来自何处呢？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。2003年9月份的一天早晨，16岁的儿子要起床，跟我说：“妈，我没劲，你把我扶起来。”我摸摸孩子的头，感觉没发烧，没当回事。儿子跟我说要去姥姥家，我说：“你去吧。”我把孩子送到大门口，让他走路去坐公交车。看他走路没精神，我就一直看他走远了才回屋。才一会儿，儿子就回来了，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我公交车上不去， 没有力气，不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儿子起床要上厕所，他叫我，让我扶他起来。我帮儿子上完厕所，又把孩子扶起来。这时丈夫正好从外地打工回来了，问我孩子怎么了，是不是感冒了。我说不像感冒，都好几天了，孩子说没力气。丈夫说我们上姥姥家，问问姥姥该怎么办。到姥姥家，姥姥给孩子一个苹果吃，可孩子的手抬不起来。姥姥又说你坐在炕边上，坐那儿吃。孩子坐下来，胳膊撑在腿上，两手抱着苹果吃。姥姥说这孩子肯定是病了，苹果拿不起来还得抱着吃，明天去吉林市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吉林市附属医院、吉林市中心医院、吉林市化工医院、长春医大多家医院就诊，经专家确诊是格林巴列综合症，说这种病就是肌肉萎缩，关节神经接不上，身体没力气，很难救治，没有药能治。我一听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。让儿子先住院打营养针，医院说孩子的医药费每天2000元左右，这对我们失业的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啊。没办法，为了救孩子的命，只得向亲朋好友去借钱。过了几天，神经科主治医师跟我们说，世界有一种药是给小白鼠做实验的药，你用不用？丈夫看我一眼，我说用。这时孩子往地上吐痰，医生端来一盆清水，让孩子往盆里吐，吐了一阵，水面上漂浮一层痰。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，医生说我也不懂，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。医院给孩子开始打针了，小药瓶很小，大概2寸长，直径大概有1寸长，每天打11支，从晚上6点打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再加上别的药瓶，每天花的药费就得3000元到4000元。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，我们说这是天文数字，我们真拿不起啊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儿子病情依然不见好转，而且还肌肉萎缩，咽不了东西。医生劝我们说，你们还是别治了，没有用的。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清晰的梦，梦里有个声音说，5套功法能治这病。我醒来悟道，是法轮大法师父让儿子练法轮功5套功法呀，其中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是坐着练的。我一看表，半夜12点，我高兴地跟丈夫说，咱儿子有救了，师父让我跟儿子练法轮功5套功法。回想自己在1998年1月份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，当时34岁的我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，生活也变得祥和快乐。然而1999年7月，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，而我的修炼也受到了阻碍。这次穷途末路的我感谢有师父的点化，隔天我就骑自行车去商店买了2副耳机， 儿子一副，我一副，我们用随身听放练功音乐。在医院白天不敢练，前半夜也不敢练，我就和孩子后半夜两点钟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。孩子不能动，我把孩子扶起来，用被子垫在背后，靠在床板上，孩子身体两边用枕头顶住，让孩子散盘腿。把孩子摆好姿势后，我坐在孩子对面，按照练功功法双手结印，然后打大莲花手印。可孩子无法做动作怎么办？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，一个学员提条子问师父，没有腿或只有一条腿，没有手或只有一只手，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，怎么修？师父回答说，我讲过，修大法是严肃的，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，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，但是又重在人心，说没有手又没有脚，有这颗心去修，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，我想也会出现奇迹，关键是看人心。之后我每天领孩子后半夜两点以后练功，我做动作，孩子在那儿坐着。过了几天，孩子说，妈，我感到从头顶到脚底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可舒服了。我听了非常激动，高兴地对儿子说，师父管你了，给你灌顶呢。就这样经过了两个月，孩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，能自己吃饭了。我跟丈夫说，孩子好了，咱们出院吧，回家就练功。出院后，孩子的舅舅又听说某家私立医院治神经方面的病，我说不去，就在家练功。他不听我的，硬把孩子领到那个医院去。医生给儿子开的药是汤药，孩子吃完就拉肚拉水，一吃药勺子就掉地上。后来我就彻底把药给停了，让孩子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。不到两个月，孩子胳膊能抬起来了，自己能穿衣服自理了。不到半年时间，孩子彻底恢复了健康，生活完全能自理了，能干活了，也恢复了往日的欢笑。儿子从心里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，也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如今儿子36岁，他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。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母亲家，我哥指着我儿子跟他的同事说，你看这小子身体多好，曾在16岁得了一种病，世界治不了，他练法轮功练好了，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。家人、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都亲眼目睹孩子病好的奇迹，都说法轮功真神奇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，赐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收听。 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2022年，我发现身体不舒服，到医院检查，查出是乳腺癌晚期。经过4个月的苦熬，终于做了切除手术，术后又经过6个月的化疗，中间不让吃这个，不让吃那个，满脸活不起的样子，花了60万元钱，丈夫愁眉不展，我的病不但没好，还加重了扩散。我二姑姐修炼大法，多次跟我说大法能救了我的命，我都听不进去。这次她又给我讲了大法好，送给我一本转法轮，我就带看不看的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怀孕了，不用再想我的病了，我只想把胎儿怎么管好。还有一个梦，梦见我浑身都是蛇，我就用手一把一把地往下抓，抓着抓着我就吓醒了。二姑姐听了这2个梦，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，这不是师父让你用心去修大法吗？师父帮你清理身体呢，你赶快好好修吧。从那时我就用心学法练功，练功还没怎么练全，但我的癌细胞都没有了。这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师父是救人来的，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。自从姐姐看到了我起死回生的经历后，对法轮功的态度真是180度的大转弯。有一次我俩参加宴会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时，我一讲真相，他就帮我讲，说自从他练了法轮功，跟医院没关系了，得省多少钱啊，家里经济也宽松了。有一年姐姐开3轮车，带着婆婆和7岁的孙子去姑姐家，得走中心河大堤，大堤坡度6-7米深，坡中有2棵杨树。姐姐走着走着，前面来了一辆汽车，姐姐一不留神，连人带车一下扎了下去，车子不偏不倚，正好扎在了2棵树中间，3个人坐在车上安然无恙。姐姐一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2023年，我们这里发大水，姐姐家也跟同村的人都搬家，住在没有水的上游。有一天姐姐跟同村的姐妹们到桥头看水，就看见水中有人趟着水回家，她想家心切，没跟家人商量就走。3里地的路程全是水，姐姐没趟出多远就走不动了，水深过膝盖，她站又站不住，趟也趟不动，后怕的眼泪流个不停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想起了9字真言，于是他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迈一步念一句法轮大法好，迈一步念一句真善人好。3个多小时，姐姐终于趟上了岸，姐姐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感谢大法师父。2010年，我家装修房子，有一天我看见包工头趴在3轮车上 半小时了也没动，我上前就随便问了问他，他愁眉不展地说自己肚子疼。我关心地告诉他，我这儿有大法书，给你念念，你听吗？就看他精神十足地说，我听。于是我就拿出自己手抄的《红引二》给他念，念着念着，就听他说，快念完了吗？其实那时只念了不到一半。他说好了，肚子不疼了。他说你们师父说得太好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接着又去干活去了。他临走时，我送他酒瓶、神韵光盘、风雨天地行、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，告诉他回去用心看，看完后传给别人看，你会有大福报的。过了几天，他就把看完的资料用电话线绑在电线杆上，让人人都知道大法好。有一天，包工头去买盖房子用的木材，回家后别人看着都说好，还不贵。过了几天，别人也去买，结果大涨价，差了几百块钱。工头高兴地跟我说，这福报怎么来的都有啊，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你传给我的真相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征文选灯，沉默者亦是共犯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6日。韩剧《秘密森林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，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，寻找真凶。然而越靠近真相，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。在这过程中，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，而是检察院、法院、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，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。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，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面对罪恶，如果选择沉默，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，也算是凶手。是啊，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，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。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。1999年，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。过程中，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，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，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。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，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。在2011年3月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》第50号文件，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。这就是说，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。然而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，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，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。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，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。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？古人说沉默是金，以表明自己讲涵养，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， 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。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、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，沉默还是金吗？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？这就不是了，不仅不是金，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，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？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、同事、邻居、朋友，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、去咨询他们。一旦稍作了解，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、非常平和的人，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，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，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、每一脚、每一棒的成因中，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。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、误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。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，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、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，等等等等。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，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。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？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。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，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，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。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，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。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，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。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，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，真善人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，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。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，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。从毒奶粉、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，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，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，让所有的中国人，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，都感到岌岌可危。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，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，而是普遍存在的。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，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，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，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。再不发声，再保持沉默，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。再回头看韩剧《秘密森林》海报上的那句话，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，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？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，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，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。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，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，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，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登中红利的评论文章，沉默者亦是共犯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。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，修其心要先成其意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 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。子贡复姓端木，春秋末年魏国人。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，20多岁继承家业，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。他利口巧辞，善于雄辩，且有干计才，办事通达，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，古代祭祀时呈鼠祭的尊贵器皿。夏朝叫虎，殷朝叫脸。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，可担当大任。尊师重道。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，周游列国，先后到过魏、陈、宋、曹、郑、蔡、楚等国，这一游就是14年，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。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？是子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道，孔子70多个高徒，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。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，只是尽师徒之道，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。子贡生性聪慧，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。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。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，孔子有何贤能之处？子贡回答说，孔子是圣人，不仅仅是贤能。齐景公追问，圣在何处？子贡答曰，不知。齐景公很诧异，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，赐终身载天，不知天之高也；终身见地，不知地之厚也；赐之是仲尼，譬有可操胡勺，就江海而饮之，覆满而去，又自知江海之深乎？齐景公一听，大为感慨。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，而他自己满腹经纶，也只是江海一粟。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，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。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，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，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，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。五叔说这样的话，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，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。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，子贡非常严肃地说，不要这样做，仲尼是诋毁不了的，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，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，怎能逾越？有人要自绝于日月，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？这是不自量力啊。孔子去世，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3年，唯独子贡守丧守了6年。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3年，子贡双倍期的服丧。如果不是敬重恩师，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，是做不到的。经商有道。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，君子喻以义，小人喻以利，所以孔子罕言利。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， 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？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曾经于曹国、鲁国两国之间经商，富至千金，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。后世所说端木遗风，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：子贡曾率百乘之队，载满黄金玉帛，到列国觐见国君，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，气魄非凡。如此看来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。史书记载，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，人取我弃。财神范蠡也说，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，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。据史记记载，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，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，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，诚信为本，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，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，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。在司马迁的笔下，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，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。鲁哀公十一年时，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，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，以备军队御寒之用，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，如果囤积丝绵，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，然后快车运往吴国。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，备受寒冷之苦，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。富而无骄，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？什么样的都有，宝马相居，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，自视高人一等，进而依附权势，取得政治话语权，甚至想一手遮天，最终结局悲惨。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，奴仆无数，穷奢极侈，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，52岁时就惨死，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，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。而子贡呢，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，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，克己扬人，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，再商言商，再政言政。他以儒兴商，忠诚守信，以义取利，谋利有度，绝不欺诈。致富之后，他也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以利济世，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。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，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，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，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。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，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，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。当然，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，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。记载，有一天，子贡骑着高头大马，身着华装贵服，走在一条巷子口，就被堵住了。原因是巷子口太小，子贡的马车太大。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，子贡一抬头，看见了老同学袁宪。 原宪衣着褴褛，拄着拐杖，艰难地行走着。子贡一看，哑然失笑：“久违了，老同学，你咋困窘成这样了？”原宪一脸正色，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没有钱财，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，但追求大道而未尽，才是真正的困窘啊。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，怎么能说是困窘呢？”子贡一听，马上汗颜。春秋时期，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，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。谁要谈道，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，谁偏离了道，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。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。如果要是今天，原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。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。路遇原宪，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，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，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。幼芝就是漆器，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，完全装满后会倾倒，使水随之倒出。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，用以自戒。子贡提水往里灌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，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。孔子让子贡继续灌，在水灌满时，幼芝突然倒了。子贡觉得很奇怪，问孔子是什么缘故。孔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天下万事万物，盛极则衰，太极匹至，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，月盈之后便是阴亏，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，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，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，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。”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。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。老子当时回答说：“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，才能最终长久啊。”这话言简意深，贫贱不能移，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富而当仁，富而不奢，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，才能保持平常心，谦逊自治。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，听了孔子的话之后，回去就开始悟道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：“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您觉得怎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好是好，但做到安贫乐道，富而好礼，才是更上层楼。”子贡一听，高兴得了不得，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，赶紧说：“这不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吗？”我们的人生感悟、修道体悟，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、锻造啊。善养美，不腻恶。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不知礼，无以立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， 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，他善扬人之美，不逆人之恶。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，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，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，譬如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。子贡还说，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，将礼和治乱盛衰、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。孔子过世后，鲁哀公前去吊唁，被子贡驳斥，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，如今先去，你来干啥？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？这合乎礼制吗？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，是一位正臣。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，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，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。子产病逝时，士大夫哭之于朝，商贾哭之于市，农夫哭之于野。他认为，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，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，是残暴的行为，就是贼寇，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。孔子说，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，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。子贡问道，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，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，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粮食储备。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，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，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。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，其一，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；其二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；其三，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。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，因此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。富而好仁，富而好礼，富而好德，富而好学。子贡奉行儒学仁爱，不止独善其身，还兼济天下。他政商通达，将仁义于贤治，事功于济世，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，亦或于曹鲁之间，吴玄于列国之际，惠施于天下，成就了仁爱、诚信、善谋的中华儒商。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、有所收获呢？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，希望您不要错过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飞扬，水向这大海流淌，云朵在随风飘荡，每天太阳升起落下，天地万物谁在执掌，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